让我们一起咧听神嘅话语之先，我哋恭敬将嘅时间交俾我哋嘅父上帝，一起祷告。全能永生嘅父神，亲爱嘅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你嘅生命赐俾我哋，你更加嘅去将你嘅宝贵嘅话语赐俾我哋。我哋恳求你嘅圣灵亲自嘅降临，充满喺我哋嘅当中。为到我哋嘅主，你喺当中，你喺教会当中系唯一嘅主角，唯有你接受所有嘅荣耀颂赞。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向我哋讲说话，改变我哋嘅生命。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 ，Amen。喺基督徒嘅当中咧，其实普遍都存在住一种咧成功神学嘅一种嘅思想，你信唔信呢？你有冇曾经听过咧类似嘅说话？某某牧师咧，哇，佢咁尽心去侍奉主，牺牲咁大，俾神使用咧，你睇下佢个仔女而家长大啦，哇，一个读医噶吓，读医科噶，一个咧系音乐家嚟，真系我哋只要忠心跟随主咧，主真系唔会亏待我哋噶。又或者我哋自己都曾经咁样谂过，唉，我为主付出咁多，神咧一定会祝福我嘅仔女噶，要俾佢哋有一个好成功嘅人生噶。有人咧，好多人亦都讲过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生喺你屋企里面？喺佢哋屋企里面咧，发脾气最容易发脾气嘅地方咧，就喺个钢琴隔篱嘅吓，因为咧。妈妈啦，可能特别妈妈啦，好希望自己将来的仔女成功咧，无论点都好咧，都要试下逼下佢先吓，要无论点都要学下琴啊吓。但系偏偏有啲嘅仔女咧，佢系与生俱来咧，真系冇呢个恩赐，冇兴趣啊吓。咁啊，冇兴趣当然成日弹错啦吓，妈妈咧闹嘅声音仲越嚟越激烈啊吓。其实好多嘅父母咧，甚至传道人咧。在这个世上没有拿到很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总希望呢千方百计的要帮助我们的子女呢取得世上的成就，我们不愿意呢向我们的子女放手，结果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子女好好扮演上帝所给他们在社会上的神要给他们的角色。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施洗约翰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在他的妈妈的肚里面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甚至他的亲朋戚友认识他的人都好奇地问，啊，不知道这个仔女将来会怎么样的呢？你去想想，如果你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你已经预先知道原来我的仔女约翰他的人生很苦命，好短命啦，得个31岁到，仲短过主耶稣吓。然后最终佢个头咧系被割落嚟啦，放喺个盘上面，好似个苹果咁样，结束咗佢一生。唔知道你当你谂到你个仔女将来结局系咁嘅阵，你会觉得佢系咪真系成功咧？还是你好伤心吓，好唔忍心？但系喺圣经里面，我哋睇到咧，主耶稣。比约翰施洗约翰的评价是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价，是在耶稣所讲的最能够去比的最大的评价是比施洗约翰。主耶稣这样讲的，不如请大家读好吗？预备起。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竟然大过施洗约翰的。
哇，主耶稣说呢，直到他的时代，他未见过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更加伟大，更加伟大。约翰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可能我觉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请大家读以下经文，预备起。
你是谁？就明说，并不隐瞒。 不是。
好，继续啊。法利赛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的一生一世都是从事神学研究的。现在施洗约翰在旷野以先知的身份宣告上帝的说话，而且他是施行一个和圣殿的洁净的礼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洗礼。但是施洗约翰的影响力遍及全国，他的威望远超过耶路撒冷所有的祭司和所有的领袖。施洗约翰他的出现引起了法利赛人高度的关注，他们真的乱成一团。于是他们差遣人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提出一些问题，可见他对于施洗约翰他的身份已经作出了三个的神学假设。第一个，到底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呢？是不是基督呢？这句说话是施洗约翰自己说的。虽然差来的人没有明明问他是不是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但是从施洗约翰他对他的问题的否定，说我不是基督，就知道当时真的很多人误会施洗约翰就是基督来的。好，法利赛人的第二个神学的假设对于施洗约翰的身份，就是到底他是不是以利亚呢？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姊妹未必很了解这个。法利赛人的根据就是圣旧约圣经最后一节的经文，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的，是这一节经文。好，请大家读出，预备起。法利赛人正是相信基督会一次性来临的，在地上建立一个有形的属于政治性的利赛亚国度。他就问施洗约翰，到底你是不是这个的以利亚呢？咁施洗约翰知道唔系，佢要介绍基督唔系呢一种嘅形式出现噶。施洗约翰知道自己咧系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到世上嘅开路先锋，唔系第二次嗰个嘅开路先锋。就好似咧主耶稣所讲过嘅一句说话，就系第一次嘅开路先锋。好，请大家读出，预备起。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入耳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
法利赛人对于施洗约翰第三个他的身份，第三个的神学假设，就是到底你是不是那一位先知啊？法利赛人问到底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位先知呢？表明那一位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了，就说那个这样。因为当时犹太人普遍都相信利赛亚来之前会有一位好像摩西这样的先知出现的。他们的根据就是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请我们大家一起读出，预备起。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几一位先知着我，你们要听从他。
在新约里面引用这个的预言，他说这个的经文是完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而这个的哪一位先知其实是指主耶稣，而是摩西那个的先知的职分是预表主耶稣的。约翰他并没有从神得到这种启示，所以他否定他不是那一位的先知。好了，你看到法利赛人呢，他得不到上帝的启示，研究一生他是一无所得，因为主耶稣说他们是用嘴唇敬尊敬神， 但是心却是远离他的。今天我们做神学的研究，研究圣经呢，发表了很多神学家发表或者神学生发表了很多的著作。施洗约翰是怎样研究的呢？圣经说，施洗约翰渐渐长大，住在旷野。康伯摩根估计呢，他大概呢入旷野的时候可能是20岁左右，估计。即是说呢，他在旷野时间大概是10年时间。十年做什么啊？就是亲近神咯，默想，等候神。真的没有其他事做，除了吃东西。但是当上帝话临到他的时候呢，在那一刻他就从神学院毕业了，十年的时间。他并没有拿到一张正式的神学的证书。其实施洗约翰的毕业论文呢，都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写几十页纸，只不过得到几句说话就毕业了。在约翰福音一章23节这里，第一个的他的神学论文的第一句说话，请大家读，预备起。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约圣马的著述，收集主的道路，圣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施洗约翰所得到的不单纯是神学的研究，其实最重要就是他直接从神得到启示。原来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在旷野里面的声音，原来是他自己来的。是不是吓一跳啊？等了十年，原来发觉那个是自己啊！从此他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和使命，就是要预备好人的心思，从背向神变成转向神。施洗约翰得到的第二句神学论文，以致他能够毕业呢，第二、第三句就是记载在以下经文，请大家读出，预备起。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在圣经历史里面直接指出主耶稣就是神为人类预备的羔羊。我自己去写，施洗约翰是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我都很害怕，死了得我自己这样说会不会呢，不停去查一下电脑有没有其他人这样说，去支持一下自己，万一我讲错话，好彩都找到一个。唐崇荣牧师真的这样说，他说施洗约翰是新约的基督论的第一个的启蒙老导师，他也是最明白旧约的一位神学家，因为整个的旧约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了。施洗约翰他用非常简单的词句提供了个福音的神学，记载在马太福音3:2，请大家读出，预备起。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样看来，施洗约翰不单只是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也是人类第一位的宣教士，他提供了一个真正原创的、最核心的、最简洁的而且是完备的福音内容。我认为施洗约翰还是一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在基督教的人观里面，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换句说话来说，越是认识神的人，他是越认识自己的。施洗约翰深深明白到自己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在本分上他应有的角色，而且他还很甘心、很忠心担当这个角色，使他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他认识自己第一件事，他就是从旷野出来的声音，只是一把声音，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施洗约翰呢，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他本来可以留在圣殿里面去接受装备的，然后年满30岁，他真的30岁出去传道。但是如果他在圣殿里面预备满30岁，他就可以被安立成为祭司了。犹太人他梦寐以求都是得不到这种这么尊崇的地位的。 但是施洗略约翰却是做了另类的选择，他去了一个无人的旷野，以旷野为家，表明了他的心态是他很渴望亲近上帝。你去想想，一个旷野的地方是一无所有的，人往往会来到生命最原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生存呢？然后感受到自己内心那种软弱，那种渺小，那种无助，心灵自然会谦卑下来，全然的倚靠神。就在施洗约翰一无所求的等候和亲近主之中，神的话突然响起来，自从马拉基先知之后已经400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先知的声音，忽然上帝的说话好像划破长空的巨响一样临到施洗约翰，令到他很肯定，原来自己就是以赛亚先知在几百年前预言的那一个在旷野的声音。他知道自己不是以利亚，亦都不是那个先知，亦都不是其他人，即不是以利亚，是最后那个以利亚。在旷野里面，施洗约翰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原来他就是旷野的声音，他的名字都不应该纪念和被宣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每日他的侍奉都是从旷野出来的侍奉，从旷野出来的能力。如果没有旷野出来的一日，基督徒都不会得到神的亮光和能力。清晨的灵修生活好像旷野一样，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真的是首要的。神的荣耀和我们的自我呢，其实是处于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这种的关系。当人一无所求呢，你去想象一下，当你一无所求，你只是安静等候，只是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和同在呢是会自动充满你的，然后你的自我会自动是会缩小的。现在你去想象这个的空间呢，就好像你的心房一样，当上帝的荣耀充满你的心房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自我是会自动缩小的。相反，如果我们没有从旷野出来，我们的自我就会膨胀起来，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些花车巡行，不是一些充气巨人，很巨大，要几大有几大，满晒的。我们的气球呢，大家弟兄姊妹都带着自己的充气气球啦，走入来啦，撞来撞去。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敬拜地方看见神的荣耀的。唯愿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从旷野出来，先再去面对我们人群，再去侍奉神，去工作，去见证我们的主。施洗约翰去对于自己能够侍奉神，真的很感受到不配的，有这种的深深的感受的。我请大家去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
施洗约翰说他是不配侍奉主的，连替他解鞋带这个角色都不配。那到底解鞋带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人当然是走在泥土的路上，那我的脚就是沾满了泥土，那家里面的侍女他就需要入来的时候帮你弯低身，帮你解鞋带，洗你的脚。所以解鞋带是一份非常之卑微的工作，就好像主耶稣帮门徒洗脚一样，非常的卑微。一个越亲近神的人呢，越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因为耶稣基督讲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越亲近神的人，他会越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担当更重要的职分。所以 当越亲近神的人得到这种厚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很不配的。有一位享有盛名的音乐老师得到一种有礼待，他带着一班的学生去参观贝多芬的故居。当时他们来到一台的钢琴旁边，老师就跟这班的学生说，他这个就是音乐大师贝多芬生前用过琴来的。哇，一听到这句说话，有一个学生哇这样叫出来了，于是他就在人群之中捐出来了，一边很兴奋地说，哇，这么尊贵的琴我一定要弹一弹。他老师怎么做，立刻阻止他。那位学生就很疑惑了，就问他，他老师啊，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你不给我们体验一下，你呢，你自己想不想弹奏一曲啊？当时这位的老师他就微微的耷低头，慢慢的说，我不想。这位学生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为什么呢？老师就慢慢组织一下自己所想说的心里面的说话，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不配弹这个钢琴，真的能够侍奉宇宙的大君王是几咁嘅荣耀的事。越是亲近神的人，越谦卑的人越感觉到很不配。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真实的心情。第三，施洗约翰真正的伟大是因为他接受神所赐给他的地位。请大家去读出来，预备起。
这次以后，耶稣往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玛利亚，的爱恋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众人预备起。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列了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洁净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得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
好了，当时候就发生这件这样的事，就是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的犹太人辩论有关于洁净的礼。原因是什么呢？犹太人他们一直行的是圣殿的洁净礼，而施洗约翰出来是另类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犹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这样的，如果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是对的，为什么纵然他去到哀乱这块地方水这么多，得到一个这么有利的位置，但是有更多人现在去了耶稣那里去接受洗礼呢？我们知道其实约翰他的洗礼和主耶稣的洗礼是同一种洗礼来的，虽然主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了，但是约翰仍然有必要去施行这种悔改的洗礼，直到人归信基督。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将这一场本来和犹太人的辩论转移为他内心里面的挣扎的一个问题。他挣扎些什么呢？很明显要讲到了，他们表明说，我们的师傅介绍了主耶稣出场，但是现在百姓都选择主耶稣，他们可能会觉得主耶稣的光芒已经盖过了他的师傅了，约翰的地位是受着威胁，他觉得真的很唏嘘，甚至有妒忌的感觉，或者去埋怨主耶稣。其实我们有没有同样这样犯上这样毛病呢？就是我们很看重我们的高位，我们凡事都要考第一的，总是要比人强大的，要将人压下去。因此我们会同人尊敬，彼此妒忌，所以排挤的事经常发生的。唐崇荣牧师说这样的说话，可能给我们是一个现在或将来的一个借镜提醒。 教会要悔改，因为教会领袖之间的勾心斗角绝对不比世界的商场更少。侍奉早期的火焰，但是在晚期的时候只是关心自己在教会的定位，因此不能够再做荣神益人的工作。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在侍奉初期的时候，心中已经埋下了动机不全的种子了。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他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完全接受神所给他的地位和神所给他的一切。我想包括了可能他的一生只是单纯活在旷野，从来甚至连那一句旷野出来的叫声都没有，他真是甘心乐意，仍然是可以欢喜快乐的。他真正是谦卑的，施洗约翰是真正的谦卑的，因为他的心思是完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曾经两次的呼喊，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众人去拥挤他的时候，在约旦河要去看约翰，但是他却是将众人的焦点呢转移到真正的主角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身上。但是我们呢，我们不同，我们总是很喜欢人注意自己的，要看到我自己是多么独特，我多么厉害希望大家呢存着谦卑的心呢是没有影射的，讲到是没有影射，其实所以请大家去听一下是不是我或者是我来的。看啊，不是神的羔羊，看啊，我的工作，看啊，我赚的钱啊，看啊，你看我侍奉搞得多好，看啊，你听下我唱的歌多好听，看啊，我穿的衣服看看，看啊，我打的球打得多好，看啊，我做的点心，我做的菜，反正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是我们讲出来我们所想的。其实每当我们要人去注意自己是多么好的时候呢，是一种自我中心来的。让我们向施洗约翰学习，凡事将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的荣耀，看啊，神的羔羊，圣洁的，尊荣的。施洗约翰深知道亦都活出这种生命，主角不是我，新郎不是我。请大家读出，预备起。
最辛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赞唱，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施洗约翰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乐于接受自己的身份。世界宇宙的舞台的主角是主耶稣，永远只有主耶稣，他是施洗约翰，永远只是一个配角。耶稣基督就是无人生舞台唯一的人物，是众人注目的对象。施洗约翰一点都没有吸引人的目光转向他自己，或者是炫耀自己风采他的实力，他是活出一种完全否定自己完全高举耶稣的生命。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亲眼看到主耶稣现在就坐在这里、就站在这里，我肯定会跟他争上台但是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你很害怕其他人会取代你的地位，又或者是你很妒忌你看得见的弟兄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上帝了。当我们满心嫉妒的时候，我们怎会容得下主耶稣的荣光和主耶稣的同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盼望我们的人生坚持住一件事，就是不断追求耶稣基督充满你所在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角落，而不追求任何形式的荣耀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受造之物所当尽的本分，就是反映上帝的荣光。就好像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它一直只是反映反照太阳光一样，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给我们的神，这个就是喜乐的关键。最后，主必兴旺，请大家读出预备起。
他必兴旺，我 以遂明。
在原文之中，兴旺是一个主动的时态，而衰微就是被动的时态。我认为呢，先有兴旺才有可能有衰微。当我们追求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加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我自然会缩小，就好像刚刚所分享过此消彼长的原则，先有旷野才有自我的缩小，先有兴旺才有可能有衰微。如果我们在一日的开始不花时间自己的旷野安静亲近主，其实就是安静与主面对面，就好像让阳光洒落自己的身一样，让基督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田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我们没有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会膨胀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对付这个老我，致死这个老我的。唯愿我们一起追求基督不断的加增，自我不断的缩小，让我们越来越反映耶稣基督的形象荣耀，恢复回复起初的形象。最后我很想以陈中道牧师所说的说话作为一个结束，请大家听着。侍奉神的人的成功不在乎得着多少人的敬佩，乃在乎使多少人敬爱基督。盼望主的话语激励我们一生只追求单单高举单单荣耀我们的神，让我们身上是反映神的荣光。